好，我们进入到第三堂，不再是我。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前面讲的内容，不知道大家能够记住多少哈？复习一下，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世师他的职分是什么吗？世师到底是做什么吗？啊，我选用了吴宪章博士的这个定义啊，他就说对内呢，他这个世师他扮演着领导和判定内政事务的这个审判者角色，而对外呢，他们要担负着带领百姓脱离外敌困境的责任。那他们是以色列在没有君王管制之时，神兴起的一个拯救者，是以色列民当时的领袖。但是我们真的是看到非常惋惜，非常令人痛心的，就是士师们他们的循环带给百姓的不是拯救，反倒是堕入了一个消亡的厄运中，而基甸呢，就是这个循环中的一个拐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拐点人物哈，士师的拐点人物，这个基甸他在全书中所处的这个位置，你看到什么了？你看到在这个基甸之前的这些士师，他们的作为哈，都是在和外敌来征战，他们是对外敌征战时候的领袖，他看基本上看不出这个个人的这个缺陷，从俄托涅啊、以户啊，你看不到，还有底波拉这个巴拉，你看不到他们的缺陷，但是从基甸之后的事实就显出一个堕落的这种迹象来，从亚比米勒到耶夫他到参孙，你看到他们最终都是什么？是开始和同胞去征战，和同族的弟兄去征战，直到这个参孙他最后的这份惨败。那关键点就是在基甸这里，而8章的27节就是最关键的一句经文，就是基甸以此制造了一个以弗德，设立在本城俄弗拉。后来以色列人拜纳以弗德行了邪淫，这就做了基甸和他全家的网罗。这节经文其实就显示了哈，与仇敌征战得胜后的基甸，他其实他开始从偶像崇拜了。你就会看到他是的偶像崇拜，甚至影响到了以色列民来崇拜偶像，成为这个士师时代以色列人他们灵性的一个转折点。那在他之后的这个士师，他们灵性都开始这个日趋败落，他们的日常生活呀、行事为人呢，都夹杂着很多的这个异教习俗。比如说这个以比米勒，他就拜偶像。耶夫他呢，他是以自己的女儿，就是活人来献燔祭，而参孙更不用说了，他违背所有这个拿撒勒人的这拿西尔人的条例哈，并且他什么嗜性成瘾，所以你看到基甸他在这个全书的位置，他是一个 C 位来的一个中心位置来着。从他开始崇拜偶像，信仰就开始堕落，那带给后面的这些士师呢，从个人领袖、家庭、支派、邦国全民的沦陷。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这以色列从外战转为内战，道德全面崩盘。所以你看到这些士师，他们这个影响力，那最根本的都是从谁基甸开始，所以你看到基甸他带来的这个领袖影响力，他影响非常的深远。那神学家奥古斯丁他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偶像崇拜哈，就是敬拜那个本该被利用的，或者是利用那本该被敬拜的。那你从这句话呢，我就建议大家来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哈，你的生活中有没有偶像崇拜的这种迹象？比如说对名利、 对权位、对财产、对钱财，你的动机啊，你待人接物的态度啊，我们都可以来审查一下。而且我也曾听过一个传道人他在讲道中分享过一句话，我他觉认很认同哈，觉得他说的很好。他说上帝创造人让我们去爱，创造物让我们去用，但是呢我们却往往用人去爱物，是不是这样？所以其实就这一点来讲的话哈，我们其实都有偶像崇拜的嫌疑，对不对？而且我们基督徒还很爱说一句话，说我们要用生命影响生命。但是我想请问的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到底是用一个怎样的生命，我们是用谁的生命在影响生命呢？我们是用基督的生命影响生命呢，还是在用你或者是用我们自己的生命在影响生命？那基甸他的故事非常非常长，一共有三章哈，100节的经文，和这个参孙不相上下，参孙是98节的经文。那我们知道他这个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也不能每一个都去概括，所以我就选择了他人生中三段具有代表性的这种代表阶段哈经文，我们来一起来看看这位大能的勇士，世师时代这个 C 位的这个领军人物，他人生的经历还有最终的结局会带给我们后世之人什么样的影响力。我们来看第一点是顺应呼召，恩典开启。那你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把它翻到士师记的6章，我们会停留在这段经文6章12到24节为主，但是我其他的经文也会有涵盖。在6章的1节开始，他就有说到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要知道这个又字就代表什么，他们不断的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所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又一次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你要看6章1到6节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基本上是把这个基甸他的一个出场背景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说这个百姓又进入到这个堕落循环的四部曲中间了。那为了拯救这个迷途的百姓回到这个立约的开端呢，神他又兴起了呼召，兴起了这个马拿西支派的这个基甸哈。那他是士师记中唯一神他亲自呼召的士师，是一个大能的拯救者。那我们看到在这个6章的7到10节中间，其实是和刚才我们上一堂讲的2章1到3节的内容信息是相似的，他都是神的使者，神的先知来向百姓发出警告和提醒的。而到11节的时候呢，就说到基甸他是为了躲避这个米甸人就的抢夺哈，他就躲在这个酒榨里去打麦子。那从这个细节上，你就可以看出他的天性是胆小怯懦的人。但是同时也可以看到，就是敌人有多强悍，有多凶猛，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神他就主动向基甸来显现，并且他上来称呼的是什么？对基甸说：“大能的勇士，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其实在这之前我以为这是神的幽默哈，明明他胆小，神却称他为大能的勇士。但其实这个地方作者用的是一个反讽的手法，但是这一次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个不一样的亮光，看见哈，神他呼召基甸呢，他去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差派他的同时，其实他也给出了他一个侍奉的一个保障。什么保障呢？就是神他必亲自与他同在，他必可以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不过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被称为大能勇士的基甸，他好像很愚钝，所以他就向神发出了一连串的这个询问。他你看到基甸的跟神的对话都是用疑问的哈，都是用提问的方式，他发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而且他的怨气十足。所以 可见他并没有明白神真正的意思。但是神他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他呼召基甸的时候，他从第一句话起，他就先用自己的眼光来提升基甸，他就让他把这个让基甸把焦点从眼前的这个困境呢，转移到神的同在中，转移到神与他同在中，让他去追溯历史，让他去明白他的同胞之所以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不是说神怕他不能拯救了，不是说神他不愿拯救了，而是因为人的罪孽和神与神隔绝了，是神人背离了神，所以呢他以色列民要从这个堕落的循环中走出来被复兴，他必须要用上帝的视角，用神的眼光来看，来审视自己这个光景，他要兴起这样一个拯救者。那同样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下的教会，在这个时代下的这个信徒，我们也一样，我们不断的在问神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疫情不过去啊？为什么现在这个罪恶这么多呀？神同样也要提升我们，因为神他复兴他的教会，他也一定要兴起一个人是可以从神的眼光来和高度来看我们今天教会为什么荒凉，我们信徒的生命为什么这么肤浅，为什么这么不冷不热的这个真正原因，以至于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来跳出这个教会的这个种荒凉的光景，我们生命信仰肤浅的这个循环。所以我们在看十四节这个地方，神针对这个基甸的问题，他并没有直接回答，他反而是抛给基甸一个问题，他说十四节，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这句话好像不太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新译本的话就会清楚点，他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手吧，我不是差派了你吗？看到吗？这是神对基甸所说的话。但是呢，基甸他还是停留在自我的眼光中，他认为他自己不配，他势单力薄呀，他身世卑微了，他软弱无能了，他恩赐有限了，这他给了神一大堆的理由。其实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真的也提醒到我，当想起我当初蒙召时候对神的说辞是一样一样的。我2008年在边云波伯伯的这个大多是培灵会上，我被神呼召要全职侍奉，但是我当时是举手表决了啊，我要全职侍奉好，但是回过头来我就后悔了，然后我就开始在心里面跟神 argue， 我就说哎呀不行啊，读神学之前我是做服装设计的啊，那你就可想而知我是应该是一个多么爱美的人，多么爱穿的人，所以我就跟神啊，给我就说啊不行，我很喜欢这些啊，我现在的生活也很好啊，很安逸啊，我很幸福啊，所以我也不行，而且我也不是一个愿意在公共场合说话的人，也不是那个不善言辞啊，基本上也是跟这个基甸一样，就是没有显赫的家族，也没有胜任的能力，这是一对的说辞。但是我忘掉的是什么？忘掉的是神呼召人的一个原则。神呼召的原则是什么呢？他是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他是要拣选世上软弱的，叫强壮的羞愧，是一切有血气的人在他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神他可以用不可能的人去成就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懦弱多疑还有小心的基甸，他在神的手中就可以成为拯救他同胞的一个大能的勇士。因为什么？因为他有神的承诺，神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异人一样。那我们也看到他是后来是以300人去对这个米甸人的130,000大军，所以可见被神使用的关键不是在于我们自己，乃是在于神他自己，不是我们人能，而是神能。在圣经中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像摩西了、约书亚，他蒙神呼召的时候也是这样，神都给他了有一个属灵的这个保证，属灵的一个通心牌，叫什么？侍奉的保证，就是 神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哪里，只要你谨守遵行他的话，他就与你同在，这是我们十分的保证。那现在就成为积淀的，那么我相信他同样也可以成为你，成为我，成为我们每一个做被神呼召被神使用的人必备的一个属灵同行证，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但是我们看一下，即便他显然还是不太相信这个神的应许哈，所以他又进一步要求神来以神迹来验证自验明正身哈，有点他来证明自己这个的门招。那神呢就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其实到现在看见神迹的即便他才当他看到这个神迹了之后呢，他才惊恐万分的意识到自己之前是多么的这个目中无神哈、不把神当神，他这种大不敬。所以你看到他马上说，哀哉主耶和华，我不好，因为我面见了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但是神很快再次用他的恩典挪走了他心里的惧怕，他说你放心，你不要惧怕，你必不至死。所以当这个基甸他又经过了一番这个去拿祭物，然后来向神献祭，他看到这个烧尽祭物的这个火，还有神使者消失的这个神迹以后，哇，我相信他当那时哈一下记起了，哎呀，这个人他是不能和这个圣洁的神面对面，所以他想起历史中有这样的事情，就是亚伦的儿子哈被火烧死这样的一个下场，所以他诚惶诚恐的到神的面前来认罪。可是神的恩典再一次托起他，神给他有这样我与你同在的应许，所以他才可以在圣洁的神面前安然的活着。当他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意识的时候呢，这是触发他为什么在后面开始筑起了一座坛。24节那里说他筑了一座坛来感恩纪念耶和华沙龙的神，就是赐给他平安的神。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平安，赐平安。所以你明白他这个前因后果的时候，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筑这么一座坛，因为他感谢神他的恩典他的怜悯。而当基甸他迈出了这个顺服的第一步，按照神的这个吩咐，他就去接下来哈，他就拆毁了这个巴利的这个祭坛。那我们知道拆毁巴利的祭坛以后，当这些他的这些众人来质问他的时候呢，他父亲站出来来替他辩解。要知道在这之前他父亲是什么，是带领这些人来敬拜巴利的，因为这个祭坛是在他家的，而且他不敢去白天去毁灭，他是晚上去拆毁。但是在那个时候，当这个群众来质问基甸的时候呢，他的父亲约阿施就起来替他来维护他，去替他反驳众人。那你看到当基甸迈出信心的一步，神的恩典也同样临到他的家，让他的父亲也回归到神家。所以你看见吗，当他顺服呼召，他生命他的生活就开启了一个蒙恩的模式，他的恩典满满，不光是他个人蒙恩与神同在，得到神的赦免，蒙神的怜悯垂怜，同样他的家庭一样，他的家人一样。我刚才已经有简单说到我自己蒙召，那我也曾经在某些场合分享过我的恩典649。为什么会说我恩典649呢？是因为我读神学花了6年的时间。刚一开始我读神学是因为我自己个人的情绪问题，那忧郁症困扰了我10几年。一方面是出于个人的情绪管理，一方面也是我在教会里去做服事，做关怀的服事，我需要更多的去学习怎么样去关怀其他的人。那么我就去到这个家神学，他们的这个学这个普教神学的一个教牧辅导学，而在那里呢，我开始了我真正的神学装备。而在这一路上呢，真的是神的恩典一路的满满。我不光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6年 我先生从不认同我去读神学，一直到我现在开始在教会牧会，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也从我刚一开始是有自己有情绪问题，一直到我现在在面对众人的时候，当我分享我以前曾经得过十几年的忧郁症的时候，大家很多的人都会说，哦，真的吗？看不出哦。这一路上都是因为我在一路经历神的恩典，中间有神他亲自的喂养，也有神他给我的sign 印记。我在很多在一些教会我有分享过，神他给我这个，就是因着我有一次去辅导室去看这个辅导医生，那我出来的时候晚了，结果出来了以后发现我的车上面就是贴了一个罚单，那我当时是很生气了，我就向神发脾气，我就说，哎，神你是万能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你为什么不让这个警察晚一步，或者是让我早一点呢？其实我就慢了一分半钟嘛，因为我看着那个警察从我的车前走过的离开的，我当时就对神发脾气。可是我到了我的学校以后，我那时候我们学校还是在这个旧的院校需要去买票的，我们中间不知道有没有我们的同学，他们一定知道。我当时到了那个停车场以后，哎，我还是在向神发脾气，我向神抱怨，我说这个就是这么一点的事儿，你都没有给我帮我搞定哈，我怎么样去信靠你，并且我还奉献要来去学神学，要来全职侍奉你。我当时是非常的沮丧，也非常的生气，我向神抱怨。可是在接下来的，当然当天神没有回答我，也没灭了我哈，我很庆幸啊。但是在接下来的日子，神却在四次提供我四张免费的 parking tickets。 在这个时候，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不能具体的去分享，但是在这个中间我真的是看到神他我的每一点每一滴神都知道，包括我在那里发脾气神也知道，可是神没有去灭我，也没有去惩罚我，他用恩典来托住我。所以这是我的四，我用六年读了十把神学读完，我有四张神给我的 free 的 parking tickets， 这是恩典的记号。而这一个自从我开始顺服神，走上这个全职侍奉他的道路以后，我真的发现我的神的恩典是一路满满，是一生之久。所以这是我的恩典649。那当然里边还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如果有那个什么有时间的时候我再会给大家分享。所以我就从这个故事中看到，就是不是从我自己的见证中我真正的体会到，不是我能，而是神能。因为神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与我同在的神，他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并且是赐平安的神。这是我所信靠的神，所以我们顺应呼召，我们的恩典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就进入到恩典的模式中间。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点，是顺应圣灵得胜有余。我们看到六章的33节，这里米甸人他和他的联军就聚集在一起，要来攻击这个入侵这个以色列哈。从上下文，从这个经文中间，你可以看到它有可能是一年一度的这种攻击。那在这个地方就说到说，耶和华的灵他降到基甸的身上，然后他就吹角。那在这个地方说这个神的耶和华的灵降到基甸身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的灵将自己穿戴在这个基甸的身上。所以其实它表明的是什么？神的能力它覆盖了基甸，而基甸的顺服呢就预备了神他做工的一个道路。 让圣灵能够完全的去覆盖他，占有他，让从他身上显出神的大能来。因此呢，百姓也就可以应回应呼召来跟从基甸，去起来去抵抗外敌的侵入。要知道在旧约圣经中和新约圣经中，圣灵降在人身上的是不一样的。在旧约中，圣灵降在人身上，他是为了赐给人有特殊的侍奉的能力，完成工作之后他就会离开，所以基本上他的生命上没有很多的变化改变。而到了新约的时代呢，这个圣灵他就会常与我们同在，并且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不但可以赐给我们这个有侍奉的能力，并且他可以改变我们人的生命，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思意念哈。那我们再回到经文中来看，就是说当大军他当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接下来的经文中有记录，就是基甸他又两次来以羊毛的神迹向神要证据。我在这个地方因为经文太多，我没有办法列出来，我希望你拿着圣经，这样的话你可以跟上我，知道我讲到哪里。他以羊毛的神迹在向神来要这个证据。那有的圣经学者呢就说，他这是谨慎，可是我呢却认同另外一个看法，就是另外一个观点，就是说圣灵他是赐给了基甸他侍奉的能力，但是他这个懦弱多疑的这种生性呢，他没有改变。所以当他发现了有这么多人来跟从他的时候呢，从来他都没做过领袖。当面对这个新的挑战还有实际的压力真的来到面前的时候，他心里面一下子就没了底气。我相信我们大家应该都有这样的经历，都会这样说，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曾思汉博士就说，他说其实忽略神的同在和违背神的这个呼召呢，是我们人产生惧怕的两大来源。所以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很多的时候有惧怕的心理的时候，我就可以来检查我是不是又忽视神的同在，或者是我是不是又违背神的心意，神的呼召。那基甸在这里就是，所以你看他又再一次的来向这个要求神给他以神迹来证明神和他同在，而神呢又再一次的用恩典来迁就了基甸的这个要求，所以他又两次显明了这种神迹哈。那这个神迹的显明就让基甸再一次的顺服，结果呢他不但胜过了自己的软弱，并且他也被神大大的使用，胜过了外面13万大军的这种强敌，以至于他的生命影响力，他的号召力就贯彻了整个，并且是深入影响了其他的人，来带领这些人一起来跟从回应。所以你想一想看，想想当时这个基甸他面临的那种情况，以300人对抗13万大军，那是怎么样的一个阵势？其实如果要是搁我们今天放在谁的身上，都会认为这个是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是不可能的使命。更何况本身基甸他就是一个天性就很懦弱多疑的人，但是他还是顺服了。而且我们也看到在这个里面神对基甸他的那种体谅，所以在后面神他主动的来吩咐他下到米甸中，并且告诉他，我必将米甸人交到你的手中。这个在第7章的内容中总共出现了3次。你看到前2次都是神亲自的对基甸他做保证，最后一次呢他是借着米甸的士兵的口来说出来。你要知道从外人的口再说出来的时候，这个大大震动了基甸的心，所以他就敬拜神，因为他知道了，神真的和他同在，使他胜过强敌。就好像我当初一样，当我看到那张 tickets 的时候，那个 free 那个车票的时候，我很震撼，我就知道神真的与我同在，神真的在，神真的怜悯恩待我。所以这种信心不但让我跨越了我的 我的忧郁，跨越了我的负面情绪，同样也支持我完成了6年的神学教育。而基甸他也是这样，他是胜过了外敌，也胜过了自己。说实话，其实我从心里面很不喜欢这个基甸哈，因为他小性懦弱，还总要看神迹。可是我们看神对基甸，他没有一丝毫不耐和责备，他是一路以恩典陪伴这个基甸，陪伴他的成长，并且是满足他这些过分的要求。其实我们要真的静下心来好好想想的时候，我自己是这样，我相信我们中间其他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们一遇到这个外面的环境变化，人际关系带来的压力啊、挑战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发生变化，有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其实都是基甸的翻版，我们都是一样的软弱不堪，我们都会产生质疑，说哎，神你还在吗？你还行吗？其实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在时装公司工作的时候啊，我部门就有一个新换了个经理，女经理，她经常就是爆粗口，出言不逊，并且她给我们的要求就是说，你们每天下班前要写一份报告，是报告你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工作，然后你下班之前必须要发到我的邮箱中。然后第二天早上，如果他一来，他没有收到这个邮件，他马上就会把你叫去谈话。他就问你昨天都做了什么，从几点到几点你做什么了。哇，这个让我真的很不开心，也非常的有压力。我很多的时候也是真的环境就带我不得不来到神的面前就来祷告。哎，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哎，突然间我就想起来，我曾经听过一位这个属灵前辈哈，他分享他人生的低谷，他就说到他那个时候刚好是他父亲也过世，他的太太也过世，就是，然后呢，他的小女儿又是非常严重的一个智障，生活不能自理，并且当时出现了一种情况，就是他的女儿是面临着没地方收留的，没有国籍的这种境地，而他自己呢也因为他的工作呀学习非常的忙碌，分身乏术，所以他也质疑神，他就问向神发脾气，也问向神发问发怨，但是神最后却以恩典来回答他，让他深深的知道，他总结了三句话，就是神还在，神还能，神还爱，他把这个分享给我们。而我当时祷告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到这句话，就是神还在，神还能，神还爱。而这句话呢，在后来一直都成为我生命低谷时常常的一个提醒和安慰。所以说，只要我们坚信神的同在，生命中其实是没有不可逾越的这个鸿沟。如果说他积淀他个人的信心，他的生命的成长是他不断经历神同在还有见证神迹以后得到建立和坚固的，那么这位属灵这个前辈 他的见证啊，他在他苦难生命中跨越他自己，他得胜苦难的这份生命之歌就是成为我的帮助。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句话，就是C.S. 路易斯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迹的发生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好让没有神迹出现时我们仍然坚信不疑。感谢神。我们再来看第三点，顺应私欲，恩典滑落。那我盼望你把圣经翻到诗诗记的8章，我们来看到这个，随着基甸他一路得胜，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已经认定了这个基甸就是他们的拯救者，所以呢，他们就请基甸来做和他的子孙来管理他们。管理这个词哈，在他们对话中出现了4次。他们虽然没有请这个基甸说请他做王，但是管理这个词呢，其实是隐藏着，原文的意思是隐藏着、暗藏着这个意思的，就是做王的意思。其实显然就是说，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已经忘掉神才是他们真正的拯救者了。 并且他们心里已经厌弃，不肯让神来做王了。我这个，如果我们了解撒母耳记的话，撒母耳记上下的话，你就会看到哈，当时神就告诉撒母耳说，是百姓厌弃了他来做王。所以你知道百姓的心，他们是想要效法列国其他的国家，来拥有一个强势的领袖做王。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他们一个迦南化的一个表现。不光是他们，我们也同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也忘掉神真正是我们的王。我们不肯接受神的管理，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世上的一个领袖，希望兴起一个英明的领袖，可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可以主持公义政治。但是有哪一个王，世上的王，能够真正的做到公平公正，能够真正的拯救我们？我们只要知道，百姓他们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去拥立一个王，也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弃绝一个王。我们现在的这种光景，其实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一到大选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些政党会出的各个政党会出台很多什么好的政策，其实他都是想要什么，要让这些人来，百姓们来拥立他，来维护他，他就放出一些利益来。这就是我们人。所以你看到，其实世上的王，他都只不过是世人的罪行和欲望的一个代表。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其实它对我们很多人，把我们的希望呀、把我们的这个认为政治人物能够改变我们的世界，改变我们的社会，其实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的焦点不要放错，真正的拯救者永远是神。所以我们回到经文看说，虽然他即便他拒绝做王了，但是呢，并且他嘴上说的是说什么唯有耶和华神才是王，在8:22-23这个地方他有这样讲。但是紧接着呢，他所做的事情却很让人困惑，因为他一方面口上拒绝了做王，但是他接下来呢，他却让这些百姓把这个金耳环给他。要知道那这个收上来的金耳环大概是重20公斤左右，并且他又夺了那个米甸王骆驼像上代表王权的这种月牙签啊、耳坠，还有紫红色的衣服。然后呢，他也像君王一样的，在后面的经文你会看到，他像君王一样的娶了很多的妻，还有妾，并且生了70个儿子。而最后他有一个儿子取名叫亚比米勒，意思是说我父是君王。所以我这些都用蓝色的把它 highlight 出来，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些经文都是在提醒我们，传递我们一个信息。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什么，他甚至制作了一个以弗德，结果呢就是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陷入到拜偶像的罪中，而他的家族也因此自食其果。所以这一切都是在提醒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中，如果我们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去承认哈，得胜的是出于神，没有我们一丁点的功劳，但凡我们在这个功劳上面自居的时候，其实撒旦就会有机可乘，就会反败为胜，把我们人的得胜变为跌落的网，使我们从恩典中滑落。我们看到现在基甸就是这样，他就陷入到这个以弗德的这个网络中。所以你看到对于他战后的这个表现，学者其实也很多，圣经学者他也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就认为说，哎，他拒绝做王是他为人谦卑低调啊，不自私自利的模范啊。另外一派呢，就认为他说，哎，他是假冒伪善，故作姿态，其实是想建立一个近前属灵的领袖形象，可以争取更多的民意和好感。我自己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说，即便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格分裂，但是起码我看到的是，在战役胜利后的基甸，他在我的眼中他已经呈现了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他的自我还有他的私欲在不断的膨胀。他可能在过去的中 过去的日子里，过去的生命中，他有很多和神同行的日子，他的信心也得到建立，他的征战也是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血气。他也是神的名得荣耀，但是当他拥有了足够多的权力、财富、享乐之后，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欲望啊、骄傲啊、自我啊，就开始萌芽生长，所以神的灵也就不再与他同在。因为我们知道，人他肉体的私欲只要是冒出一点点苗头来，其实就会越来越没有节制。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的，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曾经听到过一个遇到故事哈，很早以前，觉得挺那个，挺很有，很值得玩味哈，就是很值得人思考，就是有。据说有一位敬虔爱主的弟兄，他呢立志要凡事求问神，每天都要操练与神同行。所以有一天他出去游玩的时候呢，哎，他偶尔 就经过这个电影院，他就想，我要看一场电影吧。可是呢，当他发现这个电影院上映的影片不适合看，哎，他就做了一个祷告，他就跟神跟主说，他说：“主耶稣啊，我现在要进去看电影了，你先在这门口等一等我哈，等我看完之后出来，我再和你同行。”可能这个故事听上去，遇到故事听上去比较夸张，比较那个什么好笑，但是我们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不是当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让神你先等一等，我先做完我想做的。我们有没有明明知道是主不喜欢我们做，但我喜欢呀，我想做呀，那个时候你是按谁的心意做？谁是在做主，谁在做王呢？所以说，其实说如果没有圣灵的管理，其实我们人真的可能，我们就不可能做到完全。基甸是这样，他拒绝了这个做王的诱惑，但是他却拒绝不了财富的诱惑。基甸他知道是耶和华管理百姓，但是他自己却不完全接受神的管理。即便他也多次见到神赐的神迹，但是他却依然不遵循神的旨意。而当神，当百姓把这个属灵的权柄交给这个即便的时候呢，他不是用这个权柄来造就他们，反而是什么，使他们的灵性堕落，一同从主的恩典中滑落。所以有人说，权柄带来腐败，而绝对的权力带来绝对的腐败。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说得很对，也很值得我们今天思考和提醒。基甸他就是一个因权力走向腐败的典型的反面人物。所以我们常说的生命影响生命，你看，请问一下，他的生命带来是怎么样的影响力？那我们也要反问一下，我们自己目前的生命又能带来怎样的影响力？所以我们这样一路看下来，我们看到基甸他有两个很不同，非常不同，居然不同的这个画像啊，一个是属肉体的，一个是属灵的。属肉体的他呢，懦弱多疑，优柔寡断，婉言善辩哈，软弱推脱，但是认识神并与神同在的他呢，是英勇果断，听命顺服，蛮有信心，大有能力。但是当他一旦被权力、被财富、被名义、情欲所包围的时候，他内心的罪性就发动，他就顺从了私欲，选择去满足肉体，他就离开神，他就变得冷血无情。你在经文中你也可以看到，他睚眦必报，他虚伪放纵。就这样一位大能的勇士，神选召的领袖，本来应该是百姓的拯救者，但是后来却成为神子民的压迫者，没有怜悯，更没有节制，并且心胸狭隘。所以这就是作者他通过基甸的一生，他就为我们呈现了我们人性中的这种软弱和丑陋。其实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中，很多的领袖，包括我们属神的教会中，不也有很多领袖是这样，也同样给我们这些人也有一个非常大的提醒，同样也是给我们的教会就唤醒 追求权力、自我利益还有野心的这些我们现代的这个教会，其实是为我们敲了一个警钟。那我们看从基甸开始哈，神的这个领袖自己就成为百姓的问题，而神就借着基甸呢，还有后面的这些事实，包括这个耶夫他呀、参孙这三位问题多多的这些事实，让我们看到就是耶和华他的灵降到人身上的时候，人可以蛮有属灵的能力，但是一旦神的灵离开，人天然的生命和丑陋本相就会重新暴露。所以真正的拯救不是人的能力和素质，而是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恩赐不是代表神，侍奉也不能代替神，以父德更不能代替神，而属灵的领袖呢，也不能代替神。不管是人事物，只要是代替神的地位，其实都会成为新的偶像。但是我们也同样记住，当我们愿意顺应神的呼召，我们就可以享受与神的同在，并且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胜自己，得胜仇敌，让老我死去，让基督来做我们生命的主。我前几天就是在我们的同工知道哈，说我准备信息的时候，我有一个星期是闭关的。但那几天我正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然后突然收到一个信息，是我两年多都没有联系的这个朋友他发来的。他说想跟我聊聊，尽管他说了没有急事，可是毕竟两年多没联系了嘛，忽然发来信息，我就想啊，那一定是有事情。特别是之前他也是有过这样的一次，就是当他发现自己有癌症的时候，哎，他也突然间给我发个信息。所以这次我也马上就，就是尽管我心里面有一些身心俱疲的这种感觉哈，情绪也不太高，但是我还是把电话打过去了。然后我跟他说了几句话以后，我们就聊入正题。结果他就分享说，他是在一次在传福音的小组聚会中，他就分享他信主的见证。他说其实大家总是用道理去告诉别人来信主啊，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啊，这些说教哈，其实帮助不是太大。他说因为从他自己信主的这个经历来讲，他是通过人的这种生命变化、生活改变他看到的。他当时分享，他就说是他是因为从我身上看到生命的变化，然后变得自信、变得喜乐之后呢，并且他觉得哎，这和他之前见到的我很不一样，好像有一道莫名的光辉，他用的这个词啊。哎，以前呢，他认为我是那种，他看到的我是那种比较自卑啊、胆小啊，甚至是有的时候比较呆傻。他觉得他就很好奇，他说是什么引起了他这样的变化。所以当他有这样的好奇、有这样的注意之后，他才开始注意我的信仰。那当然后来我说他有患这个癌症，在这个期间呢，我也有对他关怀、对他帮助。最终那么一路上不光是我这一个人哈，当然也有其他的弟兄姐妹教会帮助，那他最终也是受洗归主了。所以他说信仰不变不但是改变了他为人处事的眼光，也更新了他和他先生之间的这个婚姻关系。结果他这样分享的时候呢，又引起了他们小组中间另外一位姊妹的注意，因为这位姊妹也是正处在一个婚姻危机的状态下，所以呢，这个姊妹就来问他，就说：“哎，你可不可以把之前你的这个朋友的电话来给我，我想和他聊一聊。”信仰聊一聊婚姻的这种话题。那我听到他这样子的分享的时候呢，我真的心里面除了感恩还是感恩。一方面我是为他感恩，因为他现在是已经完全的康复，这个从癌症中走出来哈，被医治，身体医治，那他其实他的心灵也被神医治了，所以他才会有动力、有热情去帮助别人，去向别人传福音。那另一方面呢，其实我也是在为自己感恩，因为其实神他最知道我 那个时候此时的那种处境，也知道我当时的心境，所以他就借着这个姊妹这样的分享，也安慰到我，也鼓励到我。那同时其实也提醒我说，传福音并不是我讲了多少神的话，而是我活了多少主的道，活出多少主的话来。原来我之前每一次和他，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我跟他的交往，我跟他的聊天，我跟他的互动，其实都没有白费，都在被神使用，被神祝福，并且带给他有思考，带给他有影响。因为什么？因为神与我同在，因为不是我，乃是基督。感谢主。